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要读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五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读经到此，感谢神，但愿神的话语继续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敬拜，一起打开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求阿爸父你自己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教导，也让我们晓得怎么样遵照你的话语而行，建立一个有爱心的团体，这样的一个群体，彼此服侍，彼此重担互相担当，也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尽上我们的本分，做好我们自己事情，也能够关心别人。求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掌管讲台，掌管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因着你的道，我们重新得力。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两兄弟感情很好，在读书期间因为弟弟意外受伤跌倒，所以伤了这个脚骨，走路很困难，因此这个哥哥就背他上学，一段时间背他上学。那么就有一天，一个外地人刚好经过那个地方，看到哥哥背着弟弟弯着腰，脚步十分沉重，那么背着这个弟弟好像很辛苦的样子，所以这个外地人就停下来对这个哥哥说，你好像背着很重的担子啊。那么这个哥哥立刻回答说，不，他不是我的重担，他是我的弟弟。有时我们会把一些病人或者一些年长者或者有困难身体软弱病痛的人当作是担子吗？因为他们带来一些不便或者麻烦或者困难成为我们的重担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求主怜悯我们。我相信如果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重担，我们很乐意去关心去照顾他们。同样的，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无论是谁，他真的是我们主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应该是所谓的重担。那我们有爱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些重担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很难，但是一起分担就不觉得很难。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保罗书信的特色，一般上都是前面讲教义讲信仰的原则，然后后面呢就是讲到生活实际的应用。那加拉太书前面讲很多关于律法和恩典的事，犹太人希望透过律法来讨神喜悦，但是我们知道律法只是叫人知道罪，律法是软弱无能的，唯有接受耶稣叫我们的罪得做赦免，耶稣释放我们。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是的，耶稣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做自由。基督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只是有新生命，我们应该追求丰盛的生命，在灵性上要成长，才能够更好的见证主，才能够更好的彼此服侍。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是理所当然的，特别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的家庭，有属灵的环境，我们都应该成长。我们可以透过每个人每天的灵修祷告、主日的敬拜、团体的生活，从信主开始一直追求，一步步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每年我们的主题都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成长，无论是我们过去所谓效法基督，我们要怎么样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分别为圣荣耀主名。 除了我们个人在灵性成长以外，保罗在这里也提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彼此扶持，有重担要互相担当。那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这里呈现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描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必定在教会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使教会成为一个建立信仰、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扶持、互相担当重担的一个地方。这段圣经我们分三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看说要挽回那些软弱犯罪的弟兄姐妹、软弱犯罪的一些肢体，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分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六章一节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到教会里面几乎都会发生的事情，会有人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然后第二部分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呢，然后当然第三部分也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小心，小心什么，给我们一些警告、一些提醒。所以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当有肢体犯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与他分担，怎么样挽回呢？这里说偶然被过犯所胜，英文是 caught in the sin， 就是这个人被罪抓住了， caught 就是好像被抓住、被罪抓住，他原来的意思是指好像一只动物、不小心落在一个陷阱里面，被圈套套住抓住了，是出其不意的被抓住。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故意犯罪，这人是不小心软弱。那肯定在基督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说他们是不小心软弱跌倒犯罪，做了一些神所不学的事情。那要怎么把这些软弱犯罪的信徒挽回过来呢？那你看到有人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太过得大惊小怪，或者很严厉的责问说为什么你这样。那记得我们都是一群不断学习、不断追求成圣的人，你和我都有责任为弟兄姐妹守望。当我们发现他们软弱，他们有过犯，这个过犯就好像说在雪地上，在冰天雪地上行走是很不容易的，可能会跌倒，或者在一个很小的路径上可能就会跌倒。那么就是说不小心在这些过犯当中软弱犯罪，要怎么样把它挽回过来呢？这里有三点，保罗这里说你们属灵的人，第一，属灵的人，那当你看到有人软弱，你们这些属灵的人，这些属灵的人不是指一些特别属灵特别高人一等的人，那圣经从来没有说到教会有一些特别超级的属灵人。当然这里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按照上文第五章所说的，应该是指那些有圣灵、接触圣灵果子，下面第五章那边说到靠圣灵重生也靠圣灵行事。那这里保罗是提醒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信主蒙恩得救，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靠圣灵重生也靠圣灵行事。然后第五章二十二节更提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挽回，可以帮助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真的有属灵性质、有属灵生命的人，这里说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温柔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他就说当我们要成为弟兄姐妹的守望者，首先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有属灵的性质，圣灵所结的果子才能够影响别人，才能够挽回软弱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严厉、一个论断、一个挑剔的态度去看待软弱的信徒，你就是这样不长进，或者你就是这样犯罪了。那这样一些论断的话，可能被指责那个弟兄也许会害怕、失望，或者更加的害怕、更加的受害、受伤害。那我再说，这些不是故意犯罪或者受到责备一直继续犯罪的人，他们都想悔改，可能不小心软弱跌倒，或者他们可能也面对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这个困难是很强烈的，他们也经上很大的努力，不过还是软弱犯罪了。 也许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严厉的态度，可能当我们站在他那个位置，我们所面对的那个问题，也许我们也会软弱跌倒。所以我们应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个温柔是什么意思？是小小声很轻柔柔的态度吗？当然每个人对温柔的看法不一样，温柔的心是包括里面那个爱心，还有外面那个温和得体和蔼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对待那些软弱犯罪的弟兄姐妹？可能别人有人知道，是你知道，那你怎么样对待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到处去讲吗？或者严厉责备吗？保罗这里说用温柔的心，一种合宜得体的一种合宜的话来帮助他。温柔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定义，圣经里面有两个人被形容作是温柔的，最温柔的人，一个就是摩西，摩西谦和胜过世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主，他柔和谦卑。无论是摩西无论是耶稣，我们都知道他们不是很软弱，不是常常说话都是温柔，都有刚强的时刻。所以希腊文那个温柔的意思其实是指一个控制的力量，就是说你可以控制自己对那件事情的反应。当那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软弱犯罪的行为，你是不能控制行为就直接骂他吗？还是你会控制你的行为怎么样来，不是被动的应对那件事情就直接发出脾气或者直接说出你的那个行动，而是控制你的情绪，控制你的那个语气来挽回他，来帮助他，不是直接的看到就说一些事情。所以当有人被过犯所胜，不小心软弱犯罪做错事情，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真的可以是用温柔的心，不是随意去论断，而是能够更好的去把它挽回过来。这里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温柔，主耶稣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看到有一次，当有人把一个在戒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那现在要看耶稣怎么处置他。那在许多人面前，耶稣没有严厉的责备那个犯戒淫的妇女，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带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体谅和维护这个妇女。但是等群众离开之后呢，耶稣私下跟他谈论的时候，耶稣就指出他的罪来，警告他，提醒他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有温柔的心来挽回这个人，不是严厉。当然他以父子的身份，如果像人的话，就说是他是该死的，但是耶稣知道那些捉他来的人那些目的是什么。耶稣说谁没有犯罪的用石头先打他吧。当这些人离开之后，一个一个从老到少知道自己不敢用石头打，因为自己也有曾经犯过罪，就离开了。那耶稣才私下也提醒这个妇女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是把他挽回过来。那这里保罗这就是说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个挽回这是一个医学上的名词，就是把那个脱节或者脱臼的那个骨节跟他熬回过来这个可能是需要有一些功夫或者一些耐心当一个人脚折到了，那么当然这个中医也好，或者要有技巧的把它挽回熬过来矫正过来，或者如果西医来说是要包石膏还是怎么样，需要一个疗程，然后物理治疗，然后慢慢使到他康复。那同样的意思说，当一个人软弱犯罪跌倒，不管他是什么缘故被过犯所胜的，那我们不是严厉的责备，真的可能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耐心温柔去鼓励去扶持，等他恢复信心能够站立起来。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属灵的人，有属灵心智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把它挽回过来。当然保罗也提到第三点，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保罗提出忠告说，不要觉得说别人就是这么差，我们自己就站立得稳。所以圣经也说，自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批评的态度，高高在上的态度，我们不会跌倒，他们就是这样。我们是看到说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都是因为神的爱把我们建立起来，是因为神的怜悯扶持，使到我们不至于面对这些过犯。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心态谨慎自己，恐怕也被引诱。我们看一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挣扎，都需要我们去关心扶持，多过我们去批评论断。所以当你看到一个肢体陷在罪里面，或者一些事情你看不惯的话，或者他面对一些难过忧伤，你是怎么样的去挽回他？你如果有一个属灵生命，你应该去体恤他，不应该讥笑他，不应该去觉得你看这个人常常迟到，他迟到可能有他原因，当然迟到不对的，我常说崇拜迟到是不对，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他的一些原因，我们不是到处去讲，而是把他挽回过来，不是去论断，有一个心智去劝导他。那我们看一下神是怎么来看顾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如果可以，我们夹住这个圣经，我们翻到以西结书34章，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34章15到16节，神怎么样看顾他的儿女？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躺卧。世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里看到主耶稣他完全的爱在这里显露出来，挽回他的子民，被逐的他必领回，受伤的他必缠裹，有病的他必医治。这是耶稣对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些真的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神的心。那今天当我们看到周围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世上软弱跌倒，或者面对生活挣扎，我们是不是有耶稣这样的一个心智为他们守望，尽我们的本分去帮助他们？所以第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要怎么样做？没有人时常都一定说他站立得稳，在雪地上行走都可能会滑倒，在一些很弯曲一些小径上可能我们也会失足。那保罗就在这里说，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许多的引诱试探，基督徒我们也有时会不小心软弱跌倒，我们可能需要其他弟兄姐妹来帮助，很耐心的去扶持，温柔的心去挽回，不是严厉的去那边批评论断去指责。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希望说教会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可以坦诚的分享建立生命的地方。如果他有软弱，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是把他软弱传出去吗？还是你真的是跟他分担，去批评他吗？是为他祷告吗？还是你用爱心去挽回他，让教会让团契真的成为一个可以坦诚分享的？很可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回应不是太好的，当一个弟兄他有软弱的，他面对一些问题挣扎的时候，别人去挖他，好像挖了他知道，我知道他的事情了，去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会基督的团体吗？不是。当我在团体里面不是挖别人的东西作为一个话柄去谈论，我们真的是看到那个人软弱，看到那个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面对什么挣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用爱心去扶持他？这是教会是不是可以使人坦诚可以分享？难怪今天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敢坦诚分享，不敢公开，不敢谈论自己的事情，自己担当，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常常说回家的感觉很好，你回家可以喝到妈妈煮的汤，回家可以很舒服的躺在沙发那边啊，是一些父亲可以看到他调皮的孩子很开心，那么或者坐在沙发里面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啊，回家的感觉很棒，因为在家里有爱有关怀啊，彼此接纳，不会一下子做错事情就在那边大声喊叫。我想这是一个很温馨幸福的家，那教会是不是也是可以成为如此呢？可以坦诚的分享，可以叫我们看到有人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讥笑他，不是去责备他，而是挽回他，而是接纳他。那我在说这些不是一直犯罪不悔改的人啊，那这些是偶然被过犯所生，或者他有他的一些难处，他的一些挣扎经历过了，那我们真的是去挽回他，去帮助他，扶持他，建立他。很多时候我们说人是吃软不吃硬，如果你用严厉的态度，你用那种更加苛刻的态度要求，或者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个人，可能使到这个人更加的反感，甚至产生对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这些是属灵的人，你们应该用爱心，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们。当然自己要小心，可能有一天你也是这样的软弱，可能有一天你也面对这些问题，你今天讥笑别人，你今天讲别人，可能有一天你也面对那个问题。求主怜悯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软弱的时刻，当人软弱的时候，当人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需用爱心挽回，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只有他跌倒，只有他会这样，可能你还没有面对哦。求主怜悯你，怜悯我，让我们不要以自己为刚强，我们需要看到别人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也许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在主的家里面，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去用温柔的心，用正确的态度去挽回，去分享主的爱。除了怎么样对待那些软弱犯罪偶然被过犯所生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点提到说，我们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要使到教会成为一个叫人重新得力的地方，保罗提醒说，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就是指一个很难承受的一种压力，可以是指说可能威胁到我们信仰，使到我们失去平安喜乐，可能面对一些沉重的打击失败，或者我们怀疑神的慈爱，这个是成为一个重担，或者无辜的被人伤害误会拒绝，或者甚至在生活上实际的面对一些困难，家庭人际关系等等，心里感到孤单无助，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重担。这个重担就是指一个人抬起来很辛苦抬不动了，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扛，面对这些压力，面对这些困难，这个可能是他的重担。不过两三个人就可以分担，对他来说是好一点，对一个人来说是重担，但是两个人分担就不是重担了。所以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面对什么重担吗？我相信每个人可能在不同时间面对一些压力或者沉重的担子，我们自己扛得很辛苦，那希望说有一个可以喘气，可以躺卧，可以休息的地方，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可以继续走下去。那教会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很可惜有一些时候弟兄姐妹失去这样的一个福气，来到教会也没有办法得到帮助，或者有些人来到教会不敢敞开，因为教会没有真正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用爱心用温柔的心去体会，去对方去看待对方，来到教会没有找到真正关心的人，可以分担关心他们的人。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敬拜，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前后左右，是不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背着重担，需要我们真的是去关心体会到他们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是能够看到人有不同的担子， 可能成为他的压力，可能他担当不起的，需要我们去扶持他一把。最近天气都很热，如果在家里冷气房是最好，或者到游泳池游泳。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大明，他到游泳池游泳，游了泳，整个人很舒服，干干净净，洗了一个澡，换了衣服就走路回家。就在回家的途中看到一个父亲和两个孩子，大概十岁的孩子，在一个斜坡上推一辆车，那是一个纸皮那些破旧的东西的一辆车，三个人满头大汗在那边很卖力的在推，怎么样推好像推不上去，寸步难移。大明看见之后呢，在他心里面现在有两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就是说，大明，助人为快乐之本，你帮助人的机会来了，你没有看到这个父亲和两个孩子很费力的推着车子吗？还不快点去帮助，这是第一个声音。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有没有搞错，你刚刚洗的澡这么凉爽，这又不关你的事，算了吧，如果你协助的话，可能你会弄到肮脏脏满头大汗，就让他们自己解决，或者等别人来帮助他们吧。这两个声音在他心里面，由于挣扎了一下，那么大明最后还是决定去帮助他们，所以立刻跑向前和他们一起用力推，结果就把车子推上去了。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就伸出手来，那个手是肮脏的手，沾着汗水的手，很感激要和大明握手，对他说，很高兴你帮助我们，刚才我们三个人怎么样尽力要推上去都推不上，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力量，但是你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车子推上去了，非常感谢你。当然大明也伸出他有点弄脏的手跟他握手。不过对大明来说，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他就想起这个父亲所说的，就差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加上你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把车子推上去了。对于大明来说，他成为他一个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那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把车子推上去。那每一天每一个人都面对不同的挣扎，很努力的要把生命的重担卸下去，要尽力的把重担推到斜坡的另一边，但是怎么推都推不上，可能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力量。那如果你的出现真好，那你愿不愿意使用你的那一份力量，就成为多一点的力量，他就会把生命的重担推到另外一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看到别人的重担，我们要去分担一下？重担是互相担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群体，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应该这样的一个分担。早上崇拜有越来越多的年长者，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身体行动不方便，软弱，精神也慢慢的衰退，可能在侍奉在行动上比较缓慢，需要弟兄姐妹多一份体谅，多一份关心，给予必要的帮助。不要想到说年长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个人也感觉到有时步伐各方面都缓慢下来，需要大家更多的体谅。就像最近我们有几位身体软弱，脚没有力，行动不便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不过感谢神，大概一个月前关怀探访组开会之后呢，就开始说有好几个弟兄轮流开福音车去把他们带送，他们可以来守圣餐，来可以敬拜神，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他们虽然想来聚会，但是他们脚没有力，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搭巴士。所以感谢神，驾车的和跟车的弟兄们真的是有这个爱，有这个负担去把他们载送。我想不只是这几个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将来还有一些其他年长者，或者有个别需要的一些弟兄姐妹，福音车只有一辆，没有办法去，不只是载送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当教会这个群体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需要，不一定是身体软弱，可能在 其他方面生活上或者灵性上的一些需要，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分担？在相崇拜或者早上崇拜，有一些年轻的夫妇，可能妻子在怀孕或者刚生了孩子，有许多事情要学习要去调整，夫妻要重新安排他们的时间，要适应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带来一些冲击啊。这时候如果有一些孩子已经比较大的一些家庭弟兄姐妹，特别姐妹，他们可以很好关心这些年轻的夫妇，那是多么的好，可以减轻他们的重担，使到教会真的成为一个重担互相担当、有爱心有真理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需要留意一下我们周围的人有没有哪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背负着重担，真的有的时候一些压力压住他们，已经影响到他们来敬拜，或者影响到他们对主的信心。那当我们发现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如果及时真的是关心到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大不同的需要，但是我们如果团契就是要发挥这个功用，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重担互相担当啊，不要像新约那些宗教领袖，主耶稣怎么样当时评论这些新约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在马太福音23章第4节，耶稣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动。那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只是没有帮助别人，没有分担重担，他们将重担压在别人身上，一根手指也不肯动，甚至连自己的担子也加重在别人的身上，好像使到人雪上加霜，难上加难。那我们的责任是减轻人的重担，不是去论断去批评。很多时候如果当我们去讲更多的话，去批评去论断的时候，可能就是把担子压在他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触觉，对别人需要真的是看到，及时分担，减轻他们的重担。那圣经就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爱，因为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是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互相担当重担，在教会里面真的能够彼此分享，坦诚的分享，坦诚的能够看到有人扶助，我们就能够满足了实践的基督的律法，爱的这个律法。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他将人类的罪扛在他自己身上，担当我们的罪，成为我们代罪羔羊，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就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效法我们的主这样的一个分担重担的信仰，怎么样去具体的去减轻弟兄姐妹的重担，才能够满足基督的命令，爱人如己，彼此相爱。在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个会友大会里面，我们提到的经文，希伯来书3章12节到1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基督群体要怎么样交往，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总要趁着今日还有机会，天天彼此相劝，彼此扶持，彼此鼓励。面对邪恶的环境，罪的诱惑，怎么样在继续在基督里面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我们不能单单只是靠主日，靠几个人，是大家彼此。圣经常提到彼此的那个关系，就是弟兄姐妹，我在说团契发生这个，必须发生这个真正团契功用小组。如果在团契小组里面不能发生的那个，不能产生这个功用，真的能够坦诚的分享，彼此建立，我们就没有办法施行圣经所说的互相担当重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乐意这样的一个尽上一点点的力量，可能就是加上你那一点点力量，这个人就能够被激励起来，这个人就可以再次重新得力。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分担别人的需要， 这样就能够满足实践了基督的命令。所以怎么样去帮助那些偶然被过犯所剩软弱犯罪的肢体，怎么样互相担当重担。然后保罗在最后也提到，个人要分担自己的担子，就是个人也要看待自己的问题，个人也要尽上自己的本分。所以在第六章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个人应当自己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每个人都要省察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不是凭我们的力量能够做什么，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爱人，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服侍人。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从我们的内心实际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在第五节说，因此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第五节说我们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那么第二节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里是不是有点矛盾呢？第二节这里说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是指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很沉重的担子，三个人分担就 不再是一个困难。第五节这个担子，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是指好像无论是学生背的那个背包，那个小背包那个担子，只是够自己的吃自己用的东西，一个小背包，或者军人背的那个包子，所以每个人都要担自己的那个背包，意思说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忽略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然教会是应该一个互相帮助的群体，不过我们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负起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如果你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那你自己却没有祷告，你就没有尽上责任。如果你说你的父母亲没有信主，为我的父母亲祷告，但是你自己有没有为父母亲祷告，有没有真的向他们传福音，有没有真的是尽上本分做好的见证。那如果你没有，你只是一直请别人为你祷告，一直请把你的需要说出来，那你自己有没有尽上本分呢？所以尽上本分就是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有好些责任是我们要自己尽上的。虽然我们说教会是互相担当担子，但是我们自己尽上本分，负起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一直希望说别人或者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是尽上本分，真的是成为一个压力的时候，别人真的应该帮助，或者别人真的尽上本分，他真的尽上努力了，那我们真的是应该去帮助。因为他尽上本分的时候，就是这个还是成为一个重担的话，这就是我们要互相担当的。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敏锐的心。所以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我们听从主的命令，我们负起守望相助的责任。那既然我们都是神儿女，有人软弱了退后，不小心被过犯所胜，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有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当然这是需要耐心时间。我再说，可能有一天我们也面对这个问题，那我们也需要别人给我们一些鼓励支持。那整个教会不只是一个人是如此，这是影响到整个教会。在奔跑属灵的天路当中，我们实在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伙伴，成为我们的守望，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鼓励。但愿教会团 团契真的是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角色，看到软弱退后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用爱心用温柔的心去体会去挽回去接纳去扶持啊。当我们看到别人真的是已经尽上责任但是还是很沉重，或者面对生活面对哪一方面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敏感能够愿意去互相担当，可能加上你一点点力量，这个人就可以冲破那个问题，可以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可以更好的奔跑天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醒自己，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是神的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既然神拣选我们，神的恩典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自己做，不是一直等待别人帮助我们。当我们自己做的真的是没办法的时候，那当然弟兄姐妹那个扶持鼓励就来到了。愿主加添我们恩典力量，好了，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真的是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功用，重担互相担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有多么的软弱，我们实在需要你自己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都是你的恩你的爱，主帮助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应该怎么追求生命的成长，也应该怎么尽上我们的力量，在我们个人面对的问题当中，我们自己学习靠主刚强，但是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主要求你真是借助弟兄姐妹的关心鼓励，我们愿意接受他们的鼓励，我们愿意再一次站立起来。我们何等需要有人鼓励关心，何等需要有人彼此分担重担，是存着一个温柔的心，是存着一个体恤的心，真正的可以把人建立起来。主啊，请你除去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帮助我们真是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教会真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可以建立人的地方，让我们的团契真是能够发挥团契的功用，彼此相爱彼此建立。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